歌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雅歌第六章，应该从第十节，十节到十三节。旧约的雅歌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增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念跳舞的呢？现在这个女子，她经历过各种考验，各种生命的冲击，不同的环境，她因为一件事而得胜，因为一件事她这样经过的时候，一直都是得着真正的帮助，那就是爱，因为她爱她的主。爱神是最大的力量，它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它也是最大的力量。在无论遇见什么难处，对爱就不困难，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像一个母亲因为爱她的小孩，她就觉得无论多么困难，她甚至没有想那是困难的，即使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有时候她都会做到，因为爱。我们如果真的爱神，就是这样，好像没有另外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完全走到底，就是这一条，就是爱神。我们一定要一直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直的留意，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我们非常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别的偏移我们的眼目，也许是世界的诱惑，可是对那些仍然一直持守在，好像持守在主的道路上，仍然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热心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被别的东西牵引住，比方爱工作，爱你的服事，也有可能代替了我们爱神。这个当然不是说你要爱神就不要爱工作，一个不多服侍就整天坐在那里的人是爱神的，当然不是这样。可是要留意，所有这些事都要留意。如果我们继续的，不管遇见什么冲击都留意，我们不要失去最清纯的爱主的心，最单纯的没有别的动机，别人可以弄权术政治的手腕，我们不要，即使因此吃亏，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单纯的，就是要爱神，那是我们唯一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过生活。神盼望我们这样。有一位神的夫人说，在神的国度里面，真正成功的秘诀就是持守绝对的单纯。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侍奉，你的代理了多少人信主，你的教会有多大，你的工作有多么扩展，这些跟我们有没有认真跟随主当然常常还是有关系的。可是神的国度里面真正成功的意义，我觉得那位神的仆人讲的是很正确的，他说就是持守绝对的单纯，因为这个是神的儿子说的，只是这位神的仆人用别的方式来讲他而已。我们的主说，哪种人进到天国里面去，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只有一直持守这个绝对的单纯， 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真正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祷告要有复兴，那么这是一个不可少的东西。复兴虽然多半会带来外面的果效，有的时候是成群的人归向基督，有的时候是教会神的百姓回到圣洁的当中，或者是像这样神的工作往前去。可是我想复兴不能离开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国真正成功的意义，就是绝对的单纯。绝对的单纯，那是真正的单纯。那现在这个女子，因为她一直持守这一条路，她有过失败，那没有关系。她爱神，就使得她一定会从失败里面站起来，而且站起来的时候是站到对的位置上，因为她是因为爱的缘故。她没有站起来的时候，比之前变得更圆滑，变得更老成，变得更有权谋，他没有这样，对不对？有的人是，有的人遇见过吃亏，后来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学乖了，下一次。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服侍人，后来发生一件事，我们发现当我那样做的时候，对方用弯曲的方式，以后我们就吃亏。通常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念头说，下一次我绝对不要这样了。我跟你说，我有几次有像这样的经验，我说下一次我再看到他，我不要再跟他谈什么事，免得他又用我的话去说什么说什么。比方哈，可是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当我下定决心要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真的要继续这样的态度，我里面就会有黑暗，我很清楚。所以没有办法，到下一次真的再有这种情形，你还是会把肥肉送上他的门，你还是会再一次的上他的当，还是有可能的。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可是总有这样的事，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总是有吃亏的时候，如果没有吃亏，好像不太叫十字架的道路。吃苦不一定是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吃苦不一定背十字架。以前龙教授讲得很好，他说十字架最主要的含义不是吃苦，不是受苦，是顺服。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对有一些而言，他们很难吃苦，可是对于认真的而言，他们能够吃苦，他们为了成功，他们可以吃苦。你不要羡慕或者嫉妒有一些人成功赚很多钱的人，我认识一些像这样的人，你不一定会羡慕他们过的生活，因为他们每一天有时候只睡四五个小时，长期这样非常认真。你如果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嫉妒人家，人家是很认真的，他们愿意吃苦为了要成功。可是我发现这些吃苦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愿意吃亏，他不一样。我们吃苦希望按着我们所付的代价得到报偿，可是当没有的时候，当别人用卑鄙的手段对待我们，当我们明明是这样被人误解的时候，这种吃亏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那种时候最考验我们会不会变得不单纯。可是我想这个女子她经历各种情况，因为她靠着爱通过那些考验，所以每一次她在站起来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单纯，她仍然很单一的一件事，就是要她的良人，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很单一的这一件事。现在她无论遇见怎么样的情况，她都能够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无论那个神的同在的感觉是很兴奋的、很明确的，或者只是很安静的，你也可以说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也不是，你的心就是很笃定的安息在它里面，那也是神的同在，对不对？ 他无论是哪一种，对他来讲已经不为难，他已经能够安息在主的同在里面，他愿意跟主到任何地方去，在宴席上很好，到旷野去，没有别的让人兴奋的事，只有耶稣也没有关系，他已经学会了，他学会跟主到高山 山上去，到高处去，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喜欢去，我们中国话说高处不胜寒，你如果喜欢啊，我要做一个得胜者，那个地方并不见得很好待的，你过的生活一定要不一样，你还是要过原来那个样子的生活，想要待在高处那是不可能的，你不是参加一次特会就会变成在高处的，你不是被圣灵充满倒一次地或者说一次方言后来就在高处，没有了，那是主把你带上去看一下而已，以色列人看过那个地以后还搞40年才进去，所以不是一下子进去的，可是这个女子她愿意啊，用爱一直跟随到底，就像后来的门徒一样，雅各这个女子所说的，我觉得后来在主耶稣的肉造成肉身的时候，那些门徒包括那些妇女，有一些是知名的门徒，有一些不知名的，他们就是这样跟随主，中间经过考验，甚至有一次大家都离开主，刚刚才上万人跟随耶稣，忽然走的没剩下几个人，我们的主如果做教会增长的评估的话，他曾经大大失败过，对不对？把10000人的教会搞成剩下几个人，他好像不以为主，还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有的圣经学认为主那个话其实问的是说你们也走吧，主不怕人走，可是你看彼得怎么回答，也许彼得勇敢的回答也激发了别的门徒也跟着有这个豪情壮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其实彼得不见得知道跟谁主会怎么样，他跟定了就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说我在磨难当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们跟我走过 光辉灿烂很体面的时候那些时期，也跟我走过暗淡的时期，无论旺季淡季你们都跟随，他说所以将来你们要坐在以色列坐在神的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12支派，就是像这样，你要坐在高处就是要这样，你一定要愿意一直跟随到底，而什么使彼得他们跟随到底，我觉得跟雅各这个女子一样，就是爱，如果是因为什么好处，他们到后来并没有，对不对？他们大可以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全部离开他，彼得还是跟，你不要太笑彼得说他三次否认主，至少他跟嘛，他就是跟才有机会否认主嘛，就是像这样，就是到最后当他否认主了，他也没有就此离开，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因为爱一直跟到底，那个爱我想是在他们初遇见主的时候就有的，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提到他们初遇见主，然后说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我告诉你就是许多年代以来许多的圣徒的经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真的遇见他你就会爱他，就是这样，彼得他们就是这样，像这个雅各这个女子一样，所以他们一直跟随到了高处，现在他不但能够跟主到高处，当主想要在带着在高处的得胜跟荣耀下到低谷，把那个荣耀暂时用衣袍盖起来，下到最卑微的堕落的罪人那里，体贴他们的软弱，服侍他们，帮助他们，这个女子曾经不太愿意，可是现在她已经得胜了，她愿意，无论去哪里她都愿意，进到宴席，出到旷野，上到高处，下到低谷都可以，他跟保罗一样，他说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已经学会了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或有余，学会了赞美主，得到自由，我们要得到自由，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服侍，保罗说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倒要用爱心彼此服侍，而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才能够更好的服侍，也许明天我还要多一点讲到这个，我们从偶像 的恐惧里面得到自由，你才能够更好的服侍。从怕死的惧怕里面得到自由，你有没有？这是耶稣来的救恩很重要的目的耶。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已经不怕死？这是主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也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现在主释放我们不怕死，不再成为奴仆，我们才能够自由的用爱心服侍别人。你有没有已经从各样的禁忌里面得到释放？我们有很多的禁忌，对不对？有的人成为基督徒许多年，还有很多禁忌。你们怀孕的时候有什么禁忌？不要拿剪刀，还有吗？不能动什么？动土。我们从各种符号符咒里面得到释放。有的人说我没有去弄符咒，有的人很看重一些符号，我的意思是说看见某一些表象他们就觉得有什么意义。我们要从那里面得到释放。还有我们要从不止在灵界里面，我们要从人的看法人的评价里面得到释放。你没有得到这些自由，你都还不能够更自由的更完全的用爱来服侍人。所以保罗他讲到这个，他讲了一句最清楚的话，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那这里包括了几个意思，对不对？他一定要先得到自由，可是他使用他的自由做什么？选择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就是这样，一个人得了自由，所以他对自己可以无所求，他遭遇什么没有关系，他没有太多的要求，什么都好，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睡这间房子好不好可以，用这样去好不好没问题。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空出手来服侍别人，对不对？而这个女子现在来到这样的地步，她能够更好的被主使用，那所以她没有一直待在内室自己享受，她已经是这样，她认的时候她知道享受主。主盼望我们进到这种情况，那才真的叫做神的儿女。就像一个做儿女在家里面很自由，家里有什么东西她不需要说这个最好抓一点放在房间里面以备天阴，以备万一没得吃，不会啊，他手头可以没有任何东西，那个时候需要吃，家里有的是，对不对？你懂那个意思吗？你不需要一定要一起刮客，你一定要这样安转，你不需要这样。你看基督徒还在那里抓这个抓那个，还不是儿女，你知道吗？还像奴仆一样。你如果真的在父的家中那么丰富，你现在有需要的，要相信主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这是主应许的，对吗？可是你现在还不需要用，不需要想那么远。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月光族，你知道什么叫月光族吗？就每个月花光光叫月光族，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你当然你赚钱用钱让主带领，主耶稣自己也存钱不是吗？要不然犹大哪里来的钱囊放的钱嘛，哦，所以存钱不是没有信心的意思，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过度的忧虑，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神的儿女是丰富的，是真的。因为保罗提到这些跟随主侍奉主人，我想侍奉主不是只有指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爱主人都是侍奉主的。他这样讲，他说似乎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你如果真的看他手头有什么，啥都没有，可是呢有需要的时候啥都有，就是这样，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保罗在那里讲，你知道这是什么经文？谁知道？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Unknown and well known， 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我想这个女子她就是这样，她什么都有，她可以觉得满足，什么都没有需要，任何时候她就是可以有神的同在，她知道在里面享受主。我们应该要期待快一点进入像这样的生命里面。可是这个女子她没有留在那里，这里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她有的时候做什么事啊？向外观看。我现在讲一点，这个一个这样已经被带进关锁的园的人，他有的时候会主动的向外观看，到主的园中，到主的合场，到有需要的地方，看看主的工作，看看有谁有需要，看看主指示他做什么事，主动的看，有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在别的聚会里面讲过，在一本书上看到，美国有一个商人，他是一个老板，一个中型的公司的老板，有一些员工，他很爱主，他在教会参加聚会，有一天他聚会的时候听见牧师讲一件事，他就放在心里面。我想他平常就是留意要传福音各方，可是那天那些话他觉得他应该去实行。那个牧师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平常住在主里面跟随主，可是你可以不时的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留意看神的作为，看看神有没有做了什么事，你看见神做了一点事你就跟上去。他讲的特别是要得人灵魂，那你当然要知道神会做什么事。有的时候也许在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忽然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很可能那是神做的事，对不对？哦，有的人一定要经过这些事他心才会比较柔软啊。所以你要常常留意神做的事。那个牧师这样教导这个商人，回去就祷告说，主，那你帮助我来学习这一件事。第二天礼拜一他就上班，那天早上他像平常一样好好的晨更祷告，他加上这个祷告，主，今天叫我能够住在你的里面，而且能够留意你的作为。所以他一天他上班在办公室有一些事要做，有时候接待客人很多事要做，可他不时的回到这一件事，不时的看看，也许一个客户，也许一个员工有什么需要，好像都没有。到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到员工的餐厅去，他是老板，跟他们一起吃饭，领了自助餐，领了餐盘以后，他继续仰望着，忽然他就忽然注意到有一个他的员工坐在比较角落，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要过去跟他坐，所以他就过去了。去到那边问他说，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那个人当然说可以，老板坐在这里他觉得很荣幸。然后他就跟他聊起来，后来才发现那个员工正在遇见很大的难处，他就跟他老板说，今天早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人生好像都破灭了，我跟我太太大吵一架，我们已经吵了好一阵子，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晚上回去就要把东西搬走，我要跟他分开。在美国很有趣，他们要离婚不是把太太赶出去，多半是男生搬走，在台湾多半是把太太赶出去。那然后他说他要准备要离开，所以这个老板就听他觉得也许这就是今天主让他看见的机会，所以他就跟他谈跟他谈以后，他就问他说，晚上我可不可以还是跟你一起吃饭，因为中午时间很短。那人就说好啊，所以晚上他就特别约他吃饭，以后他就邀他去参加教会的一个聚会。后来那个男士就在他的员工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把心交给耶稣得救了。他不但得救，他告诉他的老板说，现在我知道该怎么样做，我回去我觉得应该可以修补这个婚姻，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就是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向外观看，看看神的作为。每一个人遇见的不一定一样，可是你会看见这些事。当然这个心腹他不是整天向外观看，有的人是这样，如果你整天东张西望，我想王不会喜悦，你的生命也不会 里面很丰富，不会的，这个女子不是这样，她多半的时候很专一的守望耶稣，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面。可是当她把她整个生命安置在主里面的时候，她有的时候会主动的向外观看，像帮助那个暗示之后蔡淑娟信主的，后来成为她的干妈的那个宣教士那个姊妹，她只比蔡淑娟大了十岁而已，可是后来蔡淑娟称她为干妈，她叫李曼，中国宣教许多年，后来他们一起回到美国，住在宾州的靠近Lancaster 大概是的一个小镇叫 Paradise， 就是乐园镇，他那个镇的名字叫天堂，叫乐园 Paradise， 那个地方我去过。他后来把他们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没有后代，就把那个地方捐给为做中国人工作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机构，就施德协会。这个李曼女士，她用四个中文字来讲到，我觉得跟我今天讲的类似的道理。她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安静后用，其实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可是我们预备好随时 stand by， 随时 ready 要被神使用。那当然你要真正的安静，你不要整天备用，所以你就很紧张，有没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不是这样。那整个的生命是很安静，但是预备好，如果主有使用他的地方，他就这样。你看先知以利亚，他是火的先知，可是这个以利亚你不要把他想成是一个很烦躁的人，他曾经失败过，他因为一件事情失败，所以有点烦躁起来。这种人一烦躁起来就不得了，你看他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烦躁起来不晓得你做什么事，可能只是吃点东西就好了，他不是，他烦躁起来就走40天的路。所以你不要人跟人相比哦，没有办法比啊。那这样的人他们，我们比不过他们，因为他们能够为主做大事多少有原因，他们是那种有一个下定一个决心以后，他们是那种非常专注的，不像我们一起下定一个决心今天要5点起床，实行了2天以后就变成8点起床。以利亚不会这样，他一旦认真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他平常并不是那个样子，平常很安静。我想他在山上，我不知道你受得了他的生活吗，就常常待在山上，我想他不是完全一个人，因为他有助手，可是他常常这样，常常单独一个人在那里与神同在。有一天神叫他下山除妖，他就下去了，他带着神的话去跟亚哈王讲，他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这里就不降露不下雨。他告诉他们，他们拜偶像，神要管教他们，他就走了。亚哈显然不怎么相信他的话，当时就要把他抓起来，后来发现确实不再下雨不再降露，他就每一次想到雨就想到以利亚一定没有在祷告，一定没有为这件事祷告，可是找不到以利亚，到处找以利亚找不到。在旱灾的末了的时候，几年旱灾下来他找不到。真正的先知要让人家找不到也有这种时候，牧师要让人家找得到，先知最好不要让人家找得到。你如果你的教会有一些人自称为先知，不时给人说预言，整天在人群中走动，不要太信他。真正的先知你不容易找到他的，知道吗？你看亚哈王君王，他在那个国家里，他那个时候只是没有那个卫星这样可以照而已，他尽他的能力去找以利亚找不到，所以以利亚没有整天在闲晃逛来逛去让人家找不到他，没有。后来他怎么找到他，你们熟悉那个故事吗？有一天主对以利亚讲，他说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得见你，只有他想要给人家看见才看得见。就是这样，这样一个人时候到了，神说你去向外观看一下，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所以他就去了。后来亚哈的那个仆人厄巴底看见他，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亚哈说，看哪，以利亚，我们中午没有这样翻，说以利亚在这里，可是其实原来以利亚说看到以利亚。 以后厄巴底不敢离开他，因为他们不晓得找了多久，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说：“我不敢，我如果一离开你，万一耶和华把你提到哪里去，我去跟我主人讲，如果我没有真的把他带到你，把你带到他面前，我就这个项上人头不保。”以利亚说：“你放心，我会在这里。”他相信先知的话，可以去找亚哈来，这是后来的故事。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你如果不是像以利亚一样，你整天就叫人看见你，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呢？还是会有能力，可是你的能力也许从你的才干来，从你的热心来。可是以利亚的能力不是这样来的，他要许多年与神同在，你一定要有这种内室的生活。我们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人不是能够依靠自己的，你知道，我们人怎么样说长大以后可以独立，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能依靠自己。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如果没有跟他连在一起，我们生命就极其软弱跟有限。有的人不觉得，因为他还过得蛮好的，因为跟别人比较觉得还好。有的时候都要等到灾难临头，遇见实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才谦卑下来寻求神。可是我们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离开神我们就没有力量。可是那些懂得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在花时间的时候好像浪费时间，有人就说每一个礼拜去聚会多浪费时间。不，你弄错了。我认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每一个礼拜花几次的时间去聚会，那些人常常比那些没有花这种时间的做更多的事，生命更快乐，对别人更有帮助，更喜乐。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真的是这样。以利亚就是这样，他没有整天叫人看见他，他的能力从神来的。可是有的时候主叫他出去向外观看，观看神的作为，看看神要做什么事，他跟上去。所以对这些人而言，就是他们看见神迹，他们不会觉得说、哦、现在好像手有特别的能力能使人得医治，他们不会这样讲。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在这一方面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他的讲法我最喜欢。他说其实就是神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在场，就是这样，神安排我在场。我觉得就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因为那是神所做的。那这个心腹就是像这样，所以他现在成为王的眼中独特的一位。他说有60王后、80妃嫔，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个，只有这个。像以利亚，以利亚也觉得只有他，对不对？你记得吗？以利亚后来跟神讲，他说我向以色列的神大发热心，可是神的百姓全部离弃神，只剩下我一个。他好几次跟神讲只剩下我一个。他刚开始讲的时候神没有理他，神没有立刻回答。然后来再给他经过40天再给他讲话，他又讲同样那一套话，经过40天那个话还在里面。这个人意志很强啊，你40天很想讲的话，40天后不一定还想讲。以利亚40天前讲的话说，我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大发热心，他说我以色列离弃神，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40天后神再给他讲话，他又给他讲完全一样的话。以利亚就是这样意志很坚定的一个人。神没有多跟他争辩，但是神清楚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不但有7000人。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今天下午讲的，不要那么轻易以为你的追求好像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个人，没有这种事的。也许跟你不完全一样，可是很多人呢、神的国度认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好像就是让我们这一小群人真正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不要信他，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还是要自己选择主所量给我们真正上好的福分，但是对你而言上好的福分，别人不一定要跟你完全一个样式。每一个人真正好好跟随主，他走的都是上好的福分。我相信你要自己找到主在你身上的道路，主在你身上的计划。
不要跟别人比较。
好，以后神不时的出来一个神人一个先知，做一些事，让以利亚知道他确实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没有像巴利屈膝的。所以神没有叫以利亚一直孤单，只有他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是独一的，神说的那个独一就是这样，就是在神心目中呢，看起来像独一的。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那是因为这里有人真正的要主渴慕他，顺服他，相信他到底，就是像这样，这种人主宝贵他，他成为主独一的，叫主的心得到满足。那这个女子就是这样，所以她跟随主，现在她不只是在内室里面有关锁的缘，她也愿意跟主下到谷中，一起看看主的禾场上有什么需要。现在她跟主那样联合，所以他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这里形容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在雅歌里面。他以前很认真的殷勤的寻求主，对不对？好，有的时候寻求主他也得着，慢慢他也学功课，知道说啊，有一些情况我哪一件事情被神光照，我有蒙蔽，我现在悔改了，就在寻回神的同在。慢慢他有一些学习。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有这样。慢慢的，这个女子要经验另外一个很宝贵的事，是神心目中要把我们制作的更完全的一个状况，就是当她不是在寻求的时候，她只是很自然的走上她该走的道路，神要她走的道路。就像在这里，她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她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不知不觉他发现他在神的车中，在神的同在里面，在他所切慕想要攀上去的那样的境界里面，他很自然就进到那样的境界里面。这里说我尊长的车中，有人认为是讲到神的百姓，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神百姓中间的尊贵人的车中。我觉得我们一样可以说那是神的车中，可以这样讲，就好像跟神的百姓一同在车中，就当他服侍神的百姓的时候，神赐福给他的百姓，比方在一个聚会里面，神彰显他的同在，圣灵大大的运行，厚重的膏抹，所以这个服侍的人在里面一起经历那个膏抹，一起进入那个里面，一起被带到一个高处，就是像这样。所以我相信这个女子所经历的是一件宝贵的事，在服侍当中跟神的百姓一同蒙恩。所以我们不是每一次服侍都是去一个地方加油加油，然后出来服侍完就耗尽了，然后再去加油加油，不是的。我们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他服侍的时候，他在看起来外面看起来不容易的光景里面，他付了代价服侍，他在那里就像这个女子一样，他忘记自己，对不对？在那个撒玛利亚叙家的井旁，他渴、饿、累、热，可是他忘掉这些，那里有一个灵魂的需要，他就倾其所有的帮助他。等他服侍完了，他门徒带了食物回来，主怎么回答他？你还记得？主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别人以为谁拿给他吃了，哇，还来不及买回来，先有人送他东西了。不是的，主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经历这个，在服侍当中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如果你懂得这个秘诀。所以你可以给孩子喂奶，喂完以后满有膏抹，妈妈们都要试试看经历这个。你给孩子换尿布也可以很有高某，相信我。你教幼稚教这个小小孩教逐日学，你也可以这样，上完课上课的途中你感觉到神的祝福。我们都来学习这些事情。 现在这个心腹被称为苏拉密女，我们下午已经提到，这个是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雅各里面这个王用所罗门来做代表。所罗门王他的名字的阴性的词就叫苏拉密，苏拉密女。所以好像这个女子已经像他的王，有王的形象。但愿我们也都逐日的更像耶稣。就像以前我讲过的，讲传道书的时候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司布真他偶然拿到一本书，是利未记的注解，他读了以后特别觉得很好啊。那个作者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把那书寄回去，说请他在书上签个名哈，原作者签个名，而且他还要求他寄个照片来。那个时候司布真比那个作者还有名，所以那个作者也很乐意这样做。然后他书上给他签了名，寄了一张照片，然后附了一封短信。他说，如果你肯等忍耐等候的话，再过一阵子我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出来。因为他还加了一个注解，因为我们必要像耶稣。他的意思不是说他的照片这张照得不好看，他如果你能够忍耐等候，再过一阵子我还可以有更好看的照片会出来，因为我们必要像耶稣。但是我们都有这样对自己一个期待，说你如果再过一阵子看到我，我会更好看。不是说我会找到更好的化妆品，说我们可以更像耶稣，对不对？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都重新被定义，好不好？你对美丽美貌也给它重新定义好吗？不要忘记这个女子，我再一次说，你不要看自己恩恩爱爱的样子，以为她是年轻美貌的少女新娘子，很可能就基督的经历而言，她也许已经中年人了，因为她生命变得这么老练，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向主。第七章我们要来读一点经文，第七章一起来读。王女啊，你的脚在歇中喝气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房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音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芳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讲到他的大腿好像白玉石柱，也就是讲到无论他遇见什么挫折、困难、误会、压力，他现在都站立得住，腿站立得住。他不止站立得住，他说像白玉石柱，有人认为也许是指着他的生命不是粗糙的，他没有，虽然站立得住，可是呢充满了苦毒，就好像站立得住没错，腿上疤痕一大堆，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苦毒，还没有失去高油，他生命仍然是柔滑的，生命仍然是甜美的。你碰到他不会碰见他那个伤疤，不会的，你碰见他碰见的是甘甜甜美。你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想到我的老牧师荣教士，荣教士25岁的时候离开加拿大，一个很好的家庭，是一个医生的家庭， 他的家乡，如果你去过北美，你就知道都是很漂亮、很棒的地方。他到中国去，他去的地方跟他的家乡完全不能相比。他一到中国不久，他就发现他遇见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有严重的失眠。我们认识龙教授的时候都想不到他会有这种事。他曾经有一点精神衰弱，有严重的失眠，所以医生判断他不合适留在中国。可是内地会的会长觉得既然他很清楚神的带领来，神呼召他，神会负他责任，所以就不管医生的建议，就同意他留在中国。不过派他到烟台去教宣教士的子女，他的负担是要为中国人，他从小就为中国人，因为他妈妈从小告诉他你是为中国人而生的，他从小他妈妈就长女就把他献给主，也献给中国，所以他从小都爱中国人，即使没有见过面。可是到这里他没有办法服侍中国人，他需要去服侍宣教士那些外国人的英国啊、美国那些孩子，他自己也他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儿童工作，他不会做儿童工作，那不是他所愿意的，可是他接受环境是这样，他就接受，而且在那里做了十几年。后来在日本集中营里面待了三年，战争的时候，我们曾经听说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去查证，因为龙教授已经不在了，没有办法查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像他，我们从英文我们从来没听他讲过，这是别人说的。有人说龙教授曾经订过婚，他有未婚夫，可他未婚夫在中国后来殉道，为了传道的原因被杀，后来他没有再结婚。至少我知道龙教师并没有从年轻打定主意要走独身，这个我很确定。他讲过这个，他说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就仰望主，如果主没有带领我们就放下来，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同学都开玩笑说，很想问他说，龙教师你仰望主到几岁？龙教师活到82岁，我不知道他仰望主到几岁。有一些他生命当中经历的这些事，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他从来不曾在聚会中提过。换的是我们也许觉得有很多各种见证跟人讲，他常常讲一些见证，但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些。有一些我们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稍微看到，他的传记是人家逼他写的，他有一个条件，他还在世的时候不可以出版，所以我们都他去世以后才看得到他的 那个传记。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经历生命这些事出来的时候是甜美的，是细嫩的，不是粗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那些，度过那些，是因为爱，是因为爱主，充满了爱。所以说肚脐讲到腰，讲到两乳，大概都讲到生命的丰盛，能够供应别人，给人真正的东西。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常常追求主，你应该期待你自己有东西可以给人。我要求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想我们的青少年辅导，我们去探访的同工，我们各种情况里面服侍人的人，我要求我们的同工们都要这样，就是你要常常里面是有东西要给人，有信息要给人。你不要只是熟悉圣经一些故事，凭着你的口才上主日学的时候好好的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也许别的老师讲的还不如你，可是那没有什么多大用处。如果你曾经认真的预备，好好的祷告，你定规有一天会看见，在你的主日学班上看见神做工，会看见有真正的孩子归向主，他们的生命，你要在他们生命里面借着主刻下一些东西，一辈子会在那里。我们应该期待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影响力。弟兄姊妹，你要谨慎你的影响力。我们被设立在地上就是这样，你不要轻忽这些事。有一天主要为了这个要我们向他交账的，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里面要真正的扎实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给人的。这里提到景象，景象大概指的我们的意志。今天早上我太太已经提到，一个人生命有意象，他才容易坚定不移，意志才容易坚定。可是也不是立刻就能这样，意志能够坚固而美丽，常常要经过困难， 经过考验，有时候经过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了，甚至失败，当他如果真正的再站起来，他的意志会变得更坚定，他的方向会更明确。这里说他的景象好像象牙台，有人说象必须死掉，他的象牙才会被拿来用，而且还要经过雕刻，经过雕琢，才会变成一个漂亮的象牙台。当然现在我们讲这样的道，环保人士会骂我，可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这样来了解。所以要经过这些不容易的事，才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艺术品，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这里提到鼻子，有人说这个是雅歌第一次提到这个女子的鼻子，前面都提到别的地方，没有提到鼻子。有人认为这个是在讲到我们的辨识力，因为鼻子用来闻一闻这个味道有没有发臭，有没有问题。也许这个女子要到这种生命更成熟，她才会有更好的辨识力。当然圣灵的恩赐里面包括了一个就是分辨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可是我还是相信一个更成熟老练的生命，他会有更正确的分辨力。一个人如果他生命不够成熟，即使有一点分辨的恩赐，他不会每一次的分辨都是正确的，不会。我相信我们的生命的分辨力更多是从生命来的，就是你常常浸沐在那些正确的光景里面，你一碰到不对，你就觉得味道不对，那是最重要的分辨力，也是神要我们有的分辨力。头像加密山，头发是紫色的，紫色有人认为那是罗马帝国时代是一个君王的颜色，像我们中国黄色是君王的颜色，紫色在罗马帝国是君王的颜色，所以也许这里都是讲到他身上有王的样式。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提到加密山，把它形容是一种看起来很壮观的荣美的华美的一座山啊，比方耶利米书46:18，我们不用翻，在那里形容尼布甲尼撒王来的四派那种威仪能力荣耀的样子，把它形容为像塔伯山跟加密山一样。所以也许这里就在讲到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已经变得有王的威仪，因为像她的君王。所以主这里提到说王的心被他系住了，在雅歌里面有三次提到类似的话，第一次说王的心被他所夺，记得吗？第四章讲到王的心被他所夺，到了第六章提到王的眼目因为他而惊乱，惊乱。这里说王的心被他系住了，也许这个系住是更完全的，也许因为好像现在变得不是他被王吸引，常常要寻求主，不能够失去他，不能够离开他。现在好像王也不能离开他，因为王的心被他系住了，对不对？好像王也不能离开他，所以从此以后不只是他找王，不只是他再去找主，好像主也找他，不只是他保持主的同在，主会好像主动的按时向他显现，好像是这样。你有没有了解这一件事？好像主会主动的找他，主会主动的靠近他。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忽然主靠近我们，我们感觉到一个高摩，有的时候那个高摩是为了一个需要，也许提醒你有一个祷告的事，也许提醒你有一个人有需要，你应该关心他。有时候也许正在有人来找你，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忽然感觉到一个高摩。基督徒应该常常有这种经验，就是有人有需要来找你的时候，好，你接待他，你忽然觉得好像那个空气有一点特别，好像神的同在更靠近。主是这样的，他要帮助人。也有的时候主忽然靠近我们，没有别的目的，不一定为了别人，他只是想要我们花一点时间跟他亲近，就是这样。或者有时候他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也许你手头正在忙，你也不可能去跟他特别去祷告，忽然他靠近你，好让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样充满了神的爱。基督徒应该常常经验这个的。我想有一首诗歌 有一句话，大概那个诗人有这个经验，他说主的恩典按时候显现，按他的时候，不是说有规律的，一定是礼拜五下午四点钟就开始扫读，不是那种规律啦，就是按主的时候，就是忽然他就会来靠近我们，我们可以这样。这里接下去提到他的身量像棕树一样，有人认为这里不是棕树，因为一般的棕树不是每一种都有果实，有的人说这个也许是一种叫枣椰树哈，它的果实在中东地方有一些人吃这个果汁，所以在诗篇九十二篇也提到这个棕树，说它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所以这里提到结果子。那有人觉得这里用棕树来形容也有它的道理，棕树有的时候生长在一个比较炎热干旱的地方，也许是沙漠，可是它根扎得深，所以它不怕，有一个地方说干旱来到它也不怕，结果不止，因为它根基，它倚靠耶和华根基在主那里哈。所以这个女子也是这样，她的生命老练，无论遭遇什么环境，她总是没有不会失去神的同在，像棕树一样。所以圣殿用棕树做装饰，圣殿有好几种树做装饰，其中一种是棕树。有人认为棕树也表示得胜，主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要表示他是得胜的君王，就用棕树枝欢迎他，记得吗？他们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有人说那个棕树的样子好像一个王冠一样，而且朝向天际，美丽壮观，所以心腹的生命也已经像华冠冕旒，这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形容的我们生命被神做过，我们生命在主的手中好像华冠一样，好像冕旒一样。那个华冠不是放在伦敦塔让人去参观，英国伦敦的伦敦塔有许多王冠在那里，那个华冠是让他放在他的身上，让他行走在人间，只要遇见他的人能够遇见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他的身量像棕树一样。这里说他又像葡萄树结满了各种果实啊，这个是我们了解的，这个新陈佳美的果汁，可能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靠过去的果汁，他过去结过果汁，可是他继续的结果汁，但是我们继续的结果汁，我们没有停止我们的果汁，无论遇见什么我们都继续结果汁，这样我们才会像这里一样有新陈佳美的果汁。这里有一句话特别好，第八节中间说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鼻子的气味就是你的呼吸了哈，你的呼吸的气味不好，靠近别人，人家就有一点不舒服，有压力哈。有时候我们有口臭啊，像这样。可是这个女子，她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戴德森弟兄在他那本书里面这样写，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记得吗？在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女子曾经在苹果树下，她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你的树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对不对？他在那边待相当的日子，他常常待在那里，他常常吃苹果到一个地步，后来他的味道就像苹果，很好。我们常常吃什么，我们味道就会像什么。有的人我告诉你，有一些北方人靠近他就有一种羊膻味，因为他喜欢吃羊肉，我也喜欢吃羊肉，希望我不会吃到一个地步靠近我的羊膻味。可是这个女子她常常在苹果下面，她身上有苹果的味道。你留意啊，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世界上逛街、音乐、谈话，慢慢你身上也会有一点那种味道可是如果你花时间在主的同在里面参加聚会、读圣经，你身上也会有另外一种味道，对不对？你看主的门徒后来连那些反对他的人这样讲，他们认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对不对啊？他们虽然不喜欢他们的样子，因为他要迫害主跟他的门徒，可至少他们认得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常常跟主在一起，身上有那种味道。我刚刚提到那个暗示之后，蔡淑娟她出生在一个清朝末年的官宦的家庭，她父亲是提督，是很大的人物，很大的官啊，他有很大的家族，后来他因为出去学英文就信了主，以后他那样跟随主， 后来他怎么样感动他的家人信主，其中一件事是忽然发生一个乱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只有他一个人照顾他妈妈，后来他们兄弟都很惭愧，也因此受感动，也于是他陪他妈妈一起到从南京到上海是怎么样，要有点要逃难，他们坐火车把自己改装一下坐火车，很狼狈，一点都不像大官人家，没有什么好看，因为想办法装成普通的平民，又把自己弄得有点脏脏的，像这样看起来很狼狈。可他们坐了一会儿车以后，有一个人跑来问他说，小姐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对他笑一笑点点头，大概跟他讲几句话就走了。他走了以后，他妈妈就看着他女儿，他说，你告诉我你刚刚做了什么暗号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当然没有，可他身上有一种味道让人家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身上有像这样的味道，所以现在一路上的众女子看见他往前去，他们好像跟不上，所以他们呼唤他回来，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这个女子好像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观看，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好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有的人说马哈念跳舞的是以色列中最有名的歌舞团，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看云门舞集，看我像在看云门舞集一样呢？什么类似像这样的意思。这个女子她并没有觉得她特别的美丽，我猜想她也没有觉得她不美丽。那些你说她美丽，她就说没有啦，我哪有美丽的人，不一定是最谦卑的人。司布真提到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硬要到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个教会的执事来接他，在车站要帮他提行李，他说不用我自己讲啊，不是我们就是很卑微的人，我们就是要替神的仆人提行李，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哇，他讲很多话，他非常非常积极的要让人家知道他非常的卑微，好吗？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心腹他不一样，他没有那么意识到自己很美丽，我想他也没有去想他不美丽，因为他想的就是主，应该是这样。我想目的就是像这样的人，目的是一个乡巴佬，得救之前乡巴佬，得救以后还是乡巴佬，他到被主重用以后还有人笑他，常常文法讲错，而且他就是土土的样子，连到英国去传福音给那些非常注重名士的样式的那些剑桥大学的学生讲道，他还是一副土样子。可是人家这样讲，他说你看见他走上台的样子实在是很土啊。他讲十分钟以后，人家就忘记他是牧敌了，都被带到主的面前。这个人里面充满了主，就是这样，他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像戴西1904年威尔斯大复兴的那个年轻的26岁的弟兄 Evan Roberts， 他也是这样，有一个记者好像去跟他讲完话，拜访他，去跟他讲完回来跟人家讲，他说我发现 Evan Roberts 弟兄是一个没有自觉的人，没有个 self consciousness 的人，他没有多意识到自己，就是这样。我想主盼望我们是这样，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这样被主得着。那这个女子现在生命来到这个地步，她愿意主动的到主的禾场去。我很喜欢圣经，无论新旧约常常把我们人生说成是一种栽种的人生，然后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留心你的影响力，你可以随时栽种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成为今天我们这个地步，或多或少都是别人栽种的成果，还有我们自己以前栽种的成果。你如果觉得有什么事情不满意，无论对自己对别人，最好的做法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去栽种美好的果子，因为栽种下去都需要年日才会成长的。如果你对你周遭任何人事物，对教会，对你的公司，对你自己，对你的家有什么不满意，想办法不要先去纠正那个不满意的事，想办法先开始栽种美好的事，因为那个 take time， 那个需要时间，慢慢再做别的事，先栽种美好的事。我们可以有很多美好的栽种，不要做那种使人跌倒的人， 但丁把使人跌倒的人放在他地狱的第八圈，你小心一点。主耶稣也许更厉害一点，他把使人跌倒的人说大磨石拴在颈项上，投在深海里面，意思就是说 get lost， 这种人不要出现最好。可是我们可以不要做这样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到处撒下美好种子的人，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也许只是一个笑容，嗯哼，一个福音单张。我有时候建议弟兄姊妹不要只发福音单张，像我常常拿一种东西代替福音单张。去年年底，那个学院传道会出版了一些音乐的 CD， 有时候里面有一些传福音的话，还有一片这个耶稣传给小孩子的哈，一个小时的，那一片都是30块，很便宜。我买了一大堆，有时候带在身边，我常常拿那个来传福音，虽然耗费比较多一点，可是我觉得很值得。那个大概是福音单张的也许20-30倍的价钱，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因为福音单张你发了30张，有没有一个人有兴趣我不知道，可是那个几乎每个人都有兴趣。我发的人，我有时候最近我去高雄回来的路上，我想起我带的，去的路上我忘记了，想起我带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来，所以我就开车以后我才开始做一个危险动作，从我后面包包把它拿出来放在我的座位旁边。每经过一个收费站，我给他一张单子以后，就顺便给他一张 VCD， 上帝祝福你。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啊哈露出不信的那种，没有哎，每个人都一副惊喜的样子，很高兴。我相信那些他们回去会看，就是这样，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我前不久在教会讲过一个例子，我在大概宇宙光里面看到的，有一个重刑犯要被解送到绿岛去，他先搭飞机到台东去，啊，当然他先上飞机，为了他的尊严，然后用一个衣服盖住他，他是手铐脚镣，因为他是重刑犯。他最后一个下飞机，大家都下了，虽然尊重他的尊严，可是至少还有空中小姐那些人在那里，那些都跟他差不多一样年纪的女孩子，所以他就带着手铐脚镣从飞机后面要走到前门的时候，就低着头很惭愧。在门口的空中小姐通常他们都会跟旅客打招呼，他没有因为他是重刑犯，他就像对别的旅客一样给他一个微笑，给他说一声谢谢再见。不只是这样，那个空中小姐是一个基督徒，他递给他一张纸条，预先写好的。后来那个重刑犯坐上车子要去转机的时候，他摊开那个纸条，大概类似这样的话说，哎，上帝爱你，只要你再站起来，上帝还是会为你开一扇 窗门的，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后来那个人去了绿岛以后，有跟风团契的人传福音给他，以后他信了主。我不知道是跟风团契还是别人，反正有基督徒传福音，他信了主。可是他做见证，他所以会信主跟那张纸条有密切的关系。那个女孩子，那个空中小姐，她善用她的影响力，而且她不是临时起而已，显然在整个飞机的过程他留意向外观看，对不对？他留意观看神的作为，他想到他可以写一张纸条给他。你如果留意，我想你也会有这些机会。这个女子就是这样，她生命已经成熟，所以她说她在村庄住宿，她随时预备好要被主所使用。他虽然服侍，他没有忘记他更要紧的就是耶稣。他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他常常留意他整个的心不是只放在服侍上面，他还是一直活在爱里面，直到爱在他里面成为完全。这也是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来唱